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们现在已经算是进入到就是 holiday season 了哈，快到进入到节日期间了，大家都开开心心的。那特别是在美国这边，大选也刚刚的结束，那随着新的总统的上任呢，大家我想啊，很多华人的家长也期待着在学校的教育系统里面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那像现在的学校教育的话，有几个新闻啊，我们透过这几个新闻来听听看现在学校教育面临的一些状况啊。一个新闻呢，陈老师，这个说给您也说给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在加州南加州洛杉矶地区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哈。那这个学校的话呢，它的排名就是在南加州地区的私立学校里是排名在最前面的，所以很精英的这么一个学校，当然学费也不菲，能够加入到里面的学生也都非常优秀。那这个学校最近又有一名学生自杀，然后而且是就是在这最近的差不多9个月期间吧，这种自杀案件在这一个学校里就发生了4起，所以说是相当的悲剧啊，有这种痛苦家长是非常难以承受的一种痛苦，这是一种现状。就是现在的学校里面，哪怕是这种精英的学校，孩子们面临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哈。那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会有很多。还有一个新闻呢，想跟您讲的是，就是看到最近呢，刚刚在西雅图，也是咱们加州啊，发生了一起歹徒，就是驾车来抢那个，就是一些商店啊、超市啊这样的一个案件，一共3名歹徒哦。他们是在15日那天早晨，然后就是连抢了4家店。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哈，这3个歹徒的年龄分别是11岁、19岁、21岁。对，这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一个案例哦，就是小到11岁就开始参与去做抢劫了。我想这个也是对家长啊，还有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个莫大的警醒哈。与此同时的话呢，还有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消息哈，也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陈老师一起分享，就是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州啊，这个州它叫做内布拉斯加州哈，在这个州呢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史密斯夫妇哈，两人还挺年轻的，他们的孩子一共有6个，老大是13岁，最小的才3岁哦。那他们的教育方式是非常的传统，那传统到因为他家本身就是经营农场的，养牛啊，也有马，然后也有那么180只鸡。那不同的孩子全部分管不同的工作，呵呵，比如说喂养啊，比如说捡蛋啊，比如说清洗啊，打包牛肉啊，一直到最小最小的那个孩子全部参与劳动。然后他们的孩子们都特别的阳光快乐，特别爱劳动，然后家长每天给他们的教育，早上起来吃好早餐，然后就唱歌读圣经讲故事，每个孩子每个月都要读很多书，他们非常爱读书，晚上呢也是睡觉前要讲故事，据说他讲的那个故事都是他史密斯这个家长他家里9代哈承传下来的故事清单，
真好，
可见有多么传统啊。那这些小孩子在全镇都受到了就是村民的喜爱，都喜欢他们去帮忙，他们非常乐于帮助这种邻居啊，就是周围的人哈，就看，因为我看那个故事看到很多照片，最小的孩子好像感觉他站都站不稳，他就和大人一起劳动，所以我相信哈，这样长大的孩子他不太会有抑郁或者是那种自杀的倾向，不同的教养方式产生了挺不同的结果。所以吧，就说了这么多的一些同时出现的消息，想请陈老师聊一聊啊。您觉得这些消息会让您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感想呢？
我觉得就是 ranking 这件事情啊，基本上是无所不在哈。你就是连看个电影，电影也要被评嘛哈。
是的，
对，你买个菜，对你买个菜，买个包，买个化妆品，买个你的生活用品，都有人在帮你，ranking， 那自己也会去 ranking 哈。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一样的，就是像以前我在加州的这个资优班、天才班里头，我们也教孩子 ranking， 只是说你这个 ranking 的决策的这个过程到底放了哪一些标准进去，哪一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选择的标准进去。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学校的 ranking， 基本上好像没有看到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啊，你怎么样能够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啊，因为这也是一种能力哈。
嗯，
你怎么去思考自己对于就是生命的价值啊，你怎么去珍视你的生命啊。我相信这些我刚才提的这些在很多地方在做评比，就是学业学习学校上面的评比，基本上是好像没有看到把这些东西放进去。如果有的话，那基本上那些名校的孩子基本上就会被教育成他懂得珍惜生命，他懂得怎么样去排忧解难，不只是帮自己还能帮别人。你看像您讲的那第三个故事，他们虽然不是上的所谓的名校，但是他们还挺能帮自己帮别人去排忧解难的，对吧？而且我猜他们大概压根就没有机会去玩手机。
对，他说他们妈妈家长都不会给他们机会去刷手机的，像就是捡鸡蛋啊，然后读书啊，像睡觉前妈妈和爸爸一起都在祈祷，和孩子们祈祷孩子善良，祈祷孩子快乐，并没有祈祷说他要排第一哈。
是，然后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他也 有一些误区哈。尤其有一些电影，我也看了一些这个就是华人的电影的这种或者是电视剧的这种剪辑哈，我觉得他们三号在那个影片的这个诉求里面会灌注人一种观念，就是好人会被欺负，好人没有好下场啊，所以有一些影片他就会诉求一种东西，就是说小孩如果是在学校被欺负了你该怎么办，那家长有的时候就是非常鼓励你还击回去。
这是好像还挺正常的哦。
而不是去寻求一个法治正当的，你哪怕先去找老师都行啊。但是呢我非常惊讶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影集在鼓励就是孩子直接还击，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就是那种画面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愚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孩子的还击他拿捏不了那个轻重啊，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还击，他就只知道用暴，以暴制暴嘛。那当孩子拿捏轻重他都拿不稳的时候，其实先受伤的还是他自己。
是孩子他有在他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他更把握不好分寸。
对，没错。 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是学校教育里面会告诉你说，不管怎么样你用暴力这个事情，就是使用暴力的这个事情，它基本上就是不对的，因为人是可以讲道理的。那也就之所以你为什么要上学去接受教育，你要念那么多的书去看前人的 这个历史，看看他们是怎么样解决问题的，这个是非常明确的哈。那我觉得在比较早期的西方教育，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诉求，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那这些东西呢，慢慢的它就被功利的东西，被这种所谓上名校啊，或者是赚多少钱啊的这种技术的目标给取代了。所以往往就会让孩子他模糊掉了，他觉得我要达到那个目的，那个目的本身就是一个物质的讲究，而不是我解决问题能力的被培养出来那种成就感，这是完全两码事哈。那所以你可以看到11岁的孩子去干那些事情， 我相信哈、啊，我相信您刚刚讲的学校啊，然后家长的一些责任，可是媒体的责任也很重要。这些这么年轻就跑去抢人家东西的人，我相信他们也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新闻，就是有好一阵子说你只要到商店里面去拿多少钱的这个货物，那基本上是没事的，对吧？
是，尤其是像有些短视频呢、啊、他还会怂恿青少年来去挑战一些、一些行为啊、对，
是对。那这些东西会，他就会说服孩子，他也在孩子的这种思考模式里头，他就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所以他这个印象呢，驱使的人，他在不考虑后果的情况之下，他不考虑别人的情况之下，他就用他生理的这种很冲动性的东西，就去做那些事情。
OK。对，所以这是小孩子们，其实他是非常受学校啊、家长啊、社会舆论啊、媒体啊这些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的影响。当然这里面很多东西陈老师我们是难以直接控制的，但是可以掌控的就是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您说是吗？
是。然后你看这个六个孩子的这个家庭啊，就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基本上有一个很美国很传统的教育，就是他们会读圣经嘛，哈，
没错。但是很可惜、哦、现在在美国的教育体系里，有些州哦就把圣经就剔除了，就不让学生们在学校读。有一些地方还不是全部，对，
是。那圣经教导人做好事、做好人，他告诉你还有更高的生命看着你，哈，
嗯，
不管是看着你还是看着你。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陈老师？那这一点想在休息过后请您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 我想对于我们一些家长他未必都是基督徒这样的啊，看看这种信仰的力量对孩子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同时呢，我们的热线也对听众朋友开放，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那在继续我们节目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在这里呢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刚才已经说了，节日季节就要到了，那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是大家去采购的一个好时机，各大商家都在做打折和酬宾啊，我们希望之声的美好生活小铺也是同样如此。在这个季节里面的话，就是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85%哈，就是85折的一个大促销。那同时呢，我们在促销的同时，如果您购买超过200元，还会送给您超过价值哈300元的这种指压按摩床的体验卡。所以呢，大家既打折购物了，同时呢还获得了一些体验的这种体验券。大家知道冬天啊非常冷，那这种3H 指压按摩床，它本身就是远红外加热的，很舒服啊，去试一试。我们的店铺呢在 Cupertino， 很多老的客人已经很久没有到我们的店里，也不知道我们搬到哪里去了哈，就在 Cupertino。 那详细地址的话，您可以上网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在我们的网站上就能看到咨询电话呀，还有我们的地址。我们店里一些常年受大家欢迎的产品，比如说远红外的探热毯呐、还有解决牙齿各种问题的像牙太宝啊，解决眼睛各种问题的视辉灵啊等等，这些呢都会有节日促销，所以欢迎大家呢前去看一看，选一选。您的购买呢也是对我们希望之声我们这样的公益团队的一个支持吧，非常感谢大家。有兴趣有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小铺的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这里先提前谢谢大家。好，回到我们的话题上，陈老师刚才您讲了说读圣经啊好像 会给孩子一种非常好的影响。那我的问题是，比如说同样是读一些文字哦，那你讲故事啊，或者是看一些文学名著啊，这个和给孩子读圣经，对他情绪心灵上的影响，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哦，我觉得是这样啊，我先声明哈，我不是基督徒。我不是来宣扬这个叫大家去信教哈，或者是上教堂，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因为我当年在美国教书的时候，那个时代学校还是很普遍的让孩子读圣经。那我们观察到一个事儿，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让那个孩子自动自发的哈去学习哈，然后呢他能够在他的成长过程里头去拿捏好那个分寸，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教育非常非常本质的目的。可是呢，随着孩子变成考试机器啊，或者是随着孩子眼睛里头只被大人放进去这种排名啊、金钱啊，那刚才我说的这两种东西，慢慢他就退场了。那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有一种很必要的训练过程，跟一个非常人生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种东西，叫做探索。他在探索什么呢？他在尝试探索那个 boundary 那个分寸，还有他在尝试探索这个世界有多大，也就是他的境界格局胸怀能够有多大，能够包容多少多少的事情。你就想哈，一个格局大的人跟一个格局比较小的人，哪一个人在遭受面临困难挫折或者是意外的时候，哪一个人比较容易走过来？
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而且陈老师觉得不仅仅是孩子，包括我们成年人现在也继续在探索，是吧？并没有找到最完美的答案。
对，没错。但是呢，如果你在幼年的这个就是成长的过程哈，18岁以前能够得到这种探索的磨练，然后你知道你在探索其实会产生什么，会产生焦虑，产生害怕，对不对？你相对的，如果你的环境上面没有提供你一个非常安全的这种氛围，或者是实质的这种支撑的精神力量的话，那种探索就容易扭曲了，它容易被暴力或容易被金钱给压倒了它的正常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孩子为什么年纪轻轻他就跟黑道混在一起。你想那个11岁的孩子，他为什么那么早就跟那种行为基本上跟黑道行为没什么两样，对吧？
没错。
对。那我们在临床上面，包括我自己曾经帮助过的孩子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做那些事情之前，他们处于一段很长时间的焦虑，他甚至会咬指甲呀，然后上课不集中啊，然后他甚至还有人是咬那种，比如说他衣领啊、衣袖啊，然后还有那种家长会跟我讲说，还有可能连那个袖口啊，都常常是潮湿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嘴巴去咬他。
那话又说回来，陈老师，他那么小，他焦虑什么呢？
他就是在探索的这个过程。当然，他的环境就家庭环境肯定是不是太平顺哈，比如说有一些暴力啊，有些威胁啊等等哈。然后他也在探索。那当他在探索的这个过程里头，他受到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他得不到支撑的时候，他肯定就会焦虑，因为他不知道他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他该做什么，因为反正他做的任何事情好像都是错的，而且那个错呢，没有人来鼓励他说你犯错其实是被允许的，某一种犯错其实是被允许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嘛，所以你再怎么蒙总会蒙错嘛，对吧？就像我们大人做一道菜，你如果没有很仔细的去就是拿捏好，你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去做一道大菜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盐可能会多放一点，盐可能会少放一点，这就是犯了一个无心之过嘛。那当如果你的无心之过出来的时候，然后旁边的人都对你是指责的，把你贬得一无是处，你下次要再叫你再去做那道菜的时候，
我就焦虑，
你会怎么办？
我就焦虑了，陈老师。
你肯定是会焦虑的。
就紧张。
你想大人都会焦虑，更何况孩子。大人的焦虑跟孩子的焦虑之间，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哈，就是大人最起码他自己知道，他就出去洗个碗，他在这个社会上，他还有合法的身份可以去找工作。可是孩子是不行的，孩子的年龄还没有到达的时候，别人不会给他工作的，不是吗？他生存都有问题，所以他的焦虑感，说实在话，你别看他的个儿小，他年龄小，他的焦虑感一点都不亚于大人。是，对，所以当孩子去读圣经，他从这个圣经的历史过程里头，他就知道怎么样能够突破困境，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更扎实、更好的人。然后他会从这些历史里头去看到，当人做那样的事情的时候，有比人的力量更高一层哈，可能高很多层哈。这种上界的生命在看护着他，在保护着他的时候，那个有一个良好的规律啊，比如说因果有报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的时候，那人他是比较能够吃苦，他也比较知道说这个黑暗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看，其实像大人在妇女啊在生产的时候，她不是那么的没有办法忍受那个那个痛哈，或者是那个难受，有些人他不是那么痛，但是就是很不舒服哈。那个肌肉的收缩，内在的这个荷尔蒙的变化。但是呢，你如果让那个产妇知道说大概还有多少时间，你的痛就结束了，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痛才会结束，你想这两个人心态哪一个人比较容易焦虑？
哇哦，那肯定是不知道多长时间的这个有焦虑了哈，
对，没错，好，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家庭呢，从你看从一天的开始就能够给孩子这种比较正面的，而且高于人的层次的这个力量，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因为他给他一个很足够的安全感。
没错，给他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依靠，好像一种指引。
是。
好，那讲到这儿呢，陈老师，我们的听众有李先生在线上哈，不过我们刚好也到了休息时间，咱们还是先休息一下，然后回来听听看我们李先生要分享一点什么。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话题讨论。那我们线上的李先生想讲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啊，李先生您好啊。
你好，唐韵、陈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讲到年轻人会做错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这边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他家庭环境其实是非常好的，父母都是算是相当有头有脸的，也算是很棒的一个家庭。可是很不幸的，在小的时候就一场打架，别人在他的大腿上划了一刀，他拿起椅子就把人家的四根肋骨给打断了。那这个是出于自卫，也不是故意暴力，但是他往高中大学的路就断了，他最后直接进军校，要不然的话，那他的命恐怕就是被别人回来报复。像这样子的例子，我曾经看过不少，他这是其中的一个。他现在已经是退役了，那之后在军中也非常发愤图强，读到了博士，来了美国读研究所硕士，到了英国读博士，最后是没有到将军了、啊、但是他的同期的同学中有人现在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大将军。虽然他们都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可是每个人的特性还是有差别，虽然都在一个环境里面培养，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到将军啊。那在很多家长在我们美国在加州都想孩子读好的大学，其实各位怎么评比，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是应该孩子跟自己 孩子跟孩子自己本身的命要去评比，这样是比较对的。如果一个孩子他的范围就这么大，他已经达到这么大的90%，那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不必指望说他一定要去念 UC Berkeley 或者是要去念哈佛或者是要去念 Stanford。 其实我发现在美国读书钱真的不是问题，你要是会读书的话，学校给你的奖学金足足让你可以活得很好。为一个同事的儿子，他就高中就拿到奖学金，拿到打篮球的奖学金，一年就可以拿60000块，可以读一个大学的钱。所以应该是看孩子自己本身有什么特质，这是我观察到的。那请陈老师评评这个这样子的 case， 谢谢。
好，挺好的。其实我自己后来也没有去读 UCLA， 非常的有趣哈。因为当时呢，就是我到了美国之后，我的同学或学长也非常的热心哈，就跟我说，因为我们有大部分的人是在 UCLA 念书哈，那也有人非常热心的就说，哎，那个有一个奖学金可以给我啊。那我也去了，我老实说我也去 interview 了，但是我看了一看以后，我决定我不去，你再多的钱我也不去。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能力，如果要在一个领域里面就是有所成就的话，我不见得一定要考 UCLA， 我不见得要靠那个环境，因为最起码我已经通过台湾的考验嘛哈，我念完了所谓台湾的比较好的学校，然后也不是太烂的成绩毕业了哈，这样那同学之间呢也都还觉得，你看有一个奖学金还会想得到我，那我相信呢，在各方面的能力上，我想我不一定靠 UCLA 我才能够活得很好。那为什么让我决定不去 UCLA 呢？很重要的是那个当时掌权然后要发这个钱给我的人，我觉得他有十足的那种中共的思想，他不是一个美国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哈。我对这个人种没有特别的爱恶哈，我也有黑人的同学、黑人的朋友，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呢，如果一个人的脑袋里头装的是一个我觉得不敬天重德哈、不尊重传统的这种，如果只是以功利为主向的。他要来当我的老板的话，很抱歉，我是一天都待不了的，我不可能把我的青春岁月就卖在那里，然后只为了那几万块的奖学金哈。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那个环境里头有太多我认识的人，有太多我熟悉的事物哈，就是我们在台大念的教科书，基本上到那儿一看，我们大学念的教科书基本上是他们研究生念的教科书。我觉得我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大概已经看到我一辈子该怎么走了，我觉得那就很无趣了。你都已经可以想象你未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哈，所以我就宁可跳开，我就选择了另外一个学校，离我家比较近的学校。那我当然对那个学校也有一些认识，我才可能把我的时间放在那儿哈。就那学校他们对于在当时的加州的这个系统里头，他对于教育啊，他对于会计啊，那个学校是表现的比较突出，然后能力也比较强，所以我从那个学校的一些教授的身上，跟同学的来源的这种经验里头，也的确帮助我打破了很多以前我不知道美国社会或者是在台湾当时被灌输的一些。认为美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然后所谓的名牌大学应该是怎么样的那种框架，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来讲的确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很棒的事情。那我并没有因为去念的那个学校不是所谓的大家认为的所谓的名牌大学，我就没有办法回到我们台大去工作，我还是顺顺利利的回去了，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例子呢，基本上可以说吧，是一种不是从名校出来又走到不是非所谓的名校，然后又回到所谓的名校的那个环境去工作，的一个例子吧。我这个例子，我后来被一些年轻人的反馈哈， 有的年轻人跑来跟我说，老师老师，就是因为知道你有这一段历史，鼓励了我们很勇敢的去走出来，问自己，你自己真正到底适合什么，你自己到底能够怎么样走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路。哎，我倒是自己没有想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可以鼓励、还不少的这种年轻的学子吧。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分享哦。那我想来李先生讲的那位那位把别人孩子打伤了那个孩子后来进军校啊，然后自己也最后学有所成，其实也是一个逆袭的例子哦。陈老师就是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发展的道路。刚好其实现在也很巧，陈老师正好是12年级的孩子们都要申请自己的大学啊，就是还有专业，非常重要的时刻，给孩子选到一个适合他们的路，对家长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在帮助孩子选择学校专业上，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们也欢迎您给我们的热线啊，可以用短信留言的方式把您的疑问呢、或者是问题您提出来，我们可以在下次的节目上请陈老师来回应大家。那不知不觉间，陈老师咱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哦。非常非常感谢咱们听众的收听，还有李先生的参与，也谢谢陈老师，咱们下次见。
谢谢，再见。